我不知道你刚才唱最后这一首诗歌你爱永不变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在想什么。在我的心里面，我想到的是过去的日子里面我所信的这位上帝，他是如何的带领我，他如何的引导我。圣经这样说，我不是对你们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这是耶稣面对一个绝望家庭的信心宣告。在你的生命中，你曾经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或是困难？在我的人生里，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这个痛苦和绝望。我的人生从来就不是直线到底的，而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。但在每一个生命的转弯处，却都可以看见神他奇妙的引导跟带领。在我七岁的那一年，我的父亲在一个工作的意外当中不小心伤到了眼睛，虽然经过医生的紧急手术仍然双目失明，注定一辈子要活在黑暗的里面。无独有偶的，就是隔年，也就是我八岁的那一年，我也开始觉得眼睛模糊。每次当我交作业本子的时候，老师总会在作业本子上写下这样的评语，他说：明辉，你为什么老是把字写到格子外面？起先我认为是作业本子的印刷不好，但是当我买了第二本第三本来试的时候，老师的评语依然是如此。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眼睛真的有问题，但是为了体谅我的家人，不忍心他们再受另外一次的打击，所以一直忍着都不敢说。一直到那一个学期的期末考，当考卷发下来的那一刹那，我看到的是黑压压的一片，我一个字也看不到，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真的快要看不见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就流下眼泪来。监考的老师就走了过来说：明辉，你为什么不赶快写答案在这里哭呢？你是不是没有好好的预备，现在写不出来就难过呢？我哽咽地说：老师，我一个字都看不到。在我们那个乡下的地方，老师跟家长都非常的熟悉，于是下课之后，老师就带着我回家，当着我的祖父母和我的父母面前告诉他们这个孩子的眼睛有问题，要马上看医生。这个噩耗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，再一次的震碎了我的父母的心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的生活就是每一天的看医生、吃药、打针，但是眼睛的视力却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我的母亲因为无法接受她的丈夫和她的大儿子都眼睛看不见，于是她选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，他离家出走，留下了我的爸爸，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爸爸就会把我从梦中摇醒，他说：明辉，起来，到院子来，爸爸要跟你讲话。当我们两个摸索的出了院子，我的爸爸紧紧的抱住我说：你我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人，我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， 只是带给这个家庭更多的重担和痛苦。要不要我们一起自杀死了算了？当我听到时，我非常的害怕，我抱住爸爸哭着喊着说，爸爸，我怕，我怕死，我不要。有一天的下午，一个老师来到了家庭里面，家庭访问。当他看到我爸爸和我的状况，非常的同情我们，于是就安排爸爸到台北去学习按摩，也开始教我摸点字，让我可以重新回到学校读书。记得爸爸要上台北去的时候，那个晚上他把我和弟弟叫到他的跟前，他告诉我说，明辉，你比较大，要好好的照顾弟弟，我也已经把你们交给叔叔和婶婶，他们会照顾你们的，你们要好好听他们的话。爸爸走了，起初几个礼拜我们非常的不习惯，尤其是我6岁的弟弟，每当睡觉之前他就会哭着向我要爸爸，向我要妈妈。他说，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陪他们睡觉，就是我没有呢？听他这样说，我连忙的抱住安慰他说，没有关系，你有哥哥陪你也是一样的。有时候实在是拗不过他，只好说，你好好的睡，也许睡醒了妈妈就会回来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一天的清晨，当天还没完全亮的时候，妈妈真的回来了。她敲着窗要我们为她开门，她一进门就抱着我们痛哭。她说，也许你们现在还小，不能体谅妈妈的心情，但是当你们长大以后，了解妈妈的处境，你们一定要原谅妈妈。天还没有完全亮，妈妈又要走了。临走前留给一些好吃的东西，也给我们一些钱，叫我们要省着用。妈妈走了，在早餐的饭桌上，婶婶知道妈妈来过，也给我们了一些东西和钱。他就说，你的叔叔最近赌博输了很多钱，现在我们家里没有钱买菜，你们要把钱和东西拿出来，否则你们今天就没有饭吃。弟弟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他就哭了起来，他喊着说，为什么连妈妈给我们的东西你都要抢去？我非常的无奈，我只好安慰弟弟说，爸爸临走前不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听叔叔和婶婶的话，你现在怎么不听了呢？在我们最需要爱的年代里，我们却得不到爱。在我们渴望家庭温暖的时候，却过得像孤儿一样的生活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上帝，但我确信当时他就帮助了我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他连天上的小麻雀他都看顾，何况我们是他所造的人呢？有一首诗歌，他既看顾小麻雀，歌词是这样说的，为何灰心常怨叹，为何黑影弥漫， 为何你心觉孤单，甚至欲脱尘寰？耶稣是我的良友，万福赐我享受。他既看顾小麻雀，深知我们也必蒙眷佑。 小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在父亲的安排之下，我进入了台北盲校读书。还记得当时候爸爸就告诉我说，既然你眼睛看不见，就要认命，即使你留到硕士博士，你到头来还是要做按摩，你何必浪费这些心力和青春呢？因为在台湾每一个盲人唯一的工作就是按摩。所以我爸爸说，我不管你书念的怎么样，但我在乎的是你一定要把按摩学好，因为这是你一辈子谋生的技能。在我小小的心里面，却常常在想，为什么盲人就只能做按摩呢？难道没有别的出路了吗？因此在盲校里面，我并没有好好的学按摩，我却爱上了音乐。我每天努力的练钢琴，吹喇叭，我开始梦想着将来可以用音乐成为我的职业，这样我就不可以不需要去做按摩。想到这里就越发的勤奋。等到了国中毕业，父亲很兴奋的，他筹划着要开按摩院的事宜。他说，这下子可好了，我们可以连锁开一家很大的按摩院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赚大钱。但是我告诉爸爸说，我好像还没有把按摩学得很好，是不是让我再读三年的高中，使我的按摩技能能够更加的成熟。爸爸经过了考虑之后，才很勉强的答应。进入高中，同学们都在谈论他们将来要考什么大学，要选什么样的科系，唯我就像个局外人一样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不希望我读书，我更知道他是爱我，担心我的将来。然而我也知道应该要孝敬父母，但如果听从爸爸的意思，我就必须要放弃我的理想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我就非常的痛苦，因此每天闷闷不乐。高二的那一年，一个基督徒的钢琴老师，他来到我的学校，免费的教我钢琴。他每天看着我，老是愁眉苦脸。在一次上琴课的前夕，他很严肃地对我说，明辉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我深深地觉得上帝真的很爱你。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非常的生气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，再说如果有一位神，他就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就是单单的不爱我。如果他爱我，为什么让我跟我的爸爸的眼睛都看不见，然后让我从小就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。他安静地听着我一连串的抱怨，之后他流着眼泪告诉我，他说，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苦，但是我相信神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有他奇妙的旨意和计划。当时我当然听不进去这些话，可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每次上课之前，他总是要我一起祷告，也常常邀请我去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但是每一次我都推辞。我甚至告诉他说，我不需要上帝。当我不断地在拒绝他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是很难过的，因为我知道他是爱我的。我也常常在想，他是免费教我钢琴的，万一 我一再的拒绝他，有一天如果他生气不教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有一次在上课前一起祷告之后，他很慎重地跟我说，有一个布道会，我希望你能去。我正想要拒绝他的时候，心里想，好吧，就答应你一次，反正听说教会里都有冷气，又有好听的诗歌，就去那边打个盹睡个觉，也就算是卖你一个面子了。于是我告诉他说，我可以去，但是我有两个条件。他说，你有什么条件呢？我说，第一，你不能勉强我做任何的决定。他说，当然。第二，我们要坐在最后一排。他很纳闷地问我说，为什么要坐在最后一排呢？我没有回答他，但是我心里暗自盘算着，坐在最后一排如果打起瞌睡来才不会不好意思。那天我们搭着计程车到了那个教会，按照约定我们坐在最后一排。我只记得那天的天气很热，教会里的冷气很凉很冷，诗歌也很好听，听着听着我就打起瞌睡来。牧师讲什么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，一直到最后即将要结束了，牧师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，我们要唱一首诗歌。老师马上把我邀请，哎，起来起来唱诗了。我连忙地站了起来，我听着他们唱诗，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睛得看见。当我听到瞎眼睛得看见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兴奋，我拉着我老师的手，哎，你早告诉我说信耶稣可以让我眼睛看得见，我早就来了。我的老师迟疑了一下，他肯定地跟我说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他当然可以医治你，但我们必须要先寻求神的心意。我就问他，要如何寻求神的心意呢？他说，就是好好的读经祷告。我答应他，为了要能看见，我愿意这样做。当时我住在学校的宿舍，那天晚上我确定所有的室友都睡着了，我跪在床头，我默默地向神祈求，我跟神说，神啊，假设你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，求你现在就进到我的心里面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医治我的眼睛，这样我就可以起来服侍你。我每天都这样迫切的祷告，我期待着神迹的发生。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了，两个月都过去了，我依然看不见。我开始灰心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医治我。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，我一个人留在学校里面练钢琴，累了我打算休息，又想起这件事，因此我就跪在地板上迫切地跟神呼求，求他的医治。我不知道我祷告了多久，我只觉得我筋疲力竭，我就在地板上安静等候神的回应。突然从我的心里涌出这样一句话来，他说，如果神就是要这样用你，你愿不愿意？如果神就是要这样用你，你愿不愿意？我吓了一跳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在一阵的心灵挣扎之后，我顺服了神， 我说神啊，如果你为我的生命负责到底的话，我当然愿意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经历了神莫大的爱和安慰。神虽然并没有医治我的肉眼，但是他却开了我的心眼，使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恩典和同在，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救主。有一个诗歌，他说，有一天你若真的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觉得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像你走到了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还是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。
世界真有一位上